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 2.5 亿美元资产算多吗？作者华明，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针对神韵艺术团12月开始的2025全球巡演，纽约时报在新年前连续发文，多次提到神韵截至2023年底资产已超过 2.5 亿美元，还说财富积累速度之快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仅2023年门票收益就达到了近3900万美元，还提到神韵账上留了很多钱，很不寻常。哇，网络用语“吃瓜群众”一词很流行，试着用吃瓜群众的心态看此事，感觉纽约时报要么是为了推广神韵，要么以为自己抛出了一个大瓜，可以让很多人吃一波，闲扯一番。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美国，年底做公益捐助，既可行善，又可免税，一举两得。但是捐给谁，捐多少呢？为此，没有固定捐助目标的人，很可能会查看一些目标非盈利机构的年终报表等材料。可《纽约时报》的记者查报税表，显然不是为了捐款，而是另有意图。什么意图呢？煽动仇富？那些中共权贵家族的小项目，动辄以十亿、百亿启动。纽时记者陈一新们，想给中共权贵引火烧身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挑起妒忌，这倒是有可能。特别是当前中共小粉红、监狱水军、普通老百姓，大家的生活都受到经济大幅度紧缩影响的形势下，不久前一个网名为东东安安的红三代炫富称，他20岁生日时，奶奶给的生日礼物是 1.8 亿人民币，还晒出逾24亿的账户余额及家族大量珍贵的收藏品。该消息随即引爆网络，看来钱的确是个专注点。纽时记者对大陆网民的特性显然很熟悉，在墙外搞事，在国际新闻转内销，这也是中共洗脑和误导民众的惯用手法之一。怎么样，服吗？一个20岁的年轻人过个生日，仅奶奶一人就给了 1.8 亿人民币，这还只是诸多净收入中的一项。相比起来，神韵八个团、数百位艺术家、一年800多场的演出、全世界舟车劳顿的奔波付出，一年的毛收入也只有 2.8 亿人民币，是不是很廉价？没有信仰，根本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奉献。2.5 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8亿人民币。3900万美元呢？相当于 2.8 亿人民币。如果这些都是净利润的话，这样的资产规模和年收入数据，放在中国大陆看，只能算一个小公司，若和中共那些权贵家族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站在经营者角度看，20年积累 2.5 亿美元算多吗？20年的发展才达到年收入3900万美元算多吗？纽时在攻击神韵时，俨然把他自己放到了一种正义的地位。然而在大陆读者看来，若真想要为正义发声，是不是该挖一挖那些东东安安们的爷爷奶奶们，是怎么样在一个富人都想办法移民、穷人都想办法走线、老百姓民不聊生的中国赚来这么多的钱？他们一掷上亿、几十亿，20岁娃的一个账户就有24亿，而神韵那么多人20年的辛苦付出，到现在才不过18亿，这其中的艰辛有多少？纽时记者是学商鞅站着说话不腰疼呢，还是学司马衷何不食肉糜呢？或者只是搬个大瓜去砸烂自己的人生？ 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曾做核酸检测的上市公司迪安诊断，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家公司。它是一家医学诊断服务公司，1996年成立，2011年上市，2012年其年报总收入仅为 7.06 亿人民币。然而在疫情三年中，其营业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根据其年度财报，2022年其营业收入为 202.82 亿元，较2021年的 130.8 亿增长 55.03%， 其中仅仅核酸检测一项就由2021年的 26.06 亿增到了 80.39 亿，增幅达到 208.52%。 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疫情三年意味着什么？我想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的。伴随着随意封城的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很多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的来源。为什么如迪安诊断这样的核酸检测公司却能在这过程中爆炸式的赚钱？它究竟赚的是什么钱？背后有什么样的支持？全国又有多少与核酸疫苗相关的企业？他们合起来又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走了多少的钱，给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负担？在中国有太多的让人心痛心寒的现象，纽时不去报，却偏偏揪住神韵这样一个小小的非盈利公司，是不是太反常了？听说纽时专门攻击神韵和法轮功的那个作者妮蔻红红芊芊，他的父亲叫洪朝辉，是中国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海外名誉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隶属中共统战部领导和指挥，并有经费支持。据大陆网站，欧美同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性的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和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纽时如果真是抱着为正义发声的心态，何不先调查一下这个组织的业绩呢？符合一下目前美国反渗透、世界反共的潮流，而不是符合共产党的需求。和中国那些靠民脂民膏养着的从最上层到下层的层层贪官老爷们比起来，神韵太穷了。神韵每年赚取的区区几千万美元的收入，靠的是神韵总导演对神韵秀超越凡尘的策划和编导，靠的是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和付出，靠的是中国信仰者的义务支持。神韵的每一首歌、每一曲音乐、每一个舞蹈都是如此吸引人，让观众得到高度的精神享受和灵性提升，所以才会有一年比一年更多的观众群前来欣赏，才换来了今天每年几千万美元的微薄收入。这收入水平和神韵总导演及其他工作人员20年来的付出比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此外，神韵自2007年第一次演出至2015年底，在9年中一直为大陆民众提供免费观看的光碟，而这些光碟除了承载无法计量的艺术价值外，更多的是神韵艺术总监和他的弟子们的无偿付出。据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在那9年中，在中国大陆至少有10亿计的神韵光盘被免费发送给大陆民众。单就成本来看，仅购买空白光盘、刻录机、电脑及发放过程中的车马费等等，就不止20亿人民币。如果真如纽时所映射，神韵在利用法轮功追随者对信仰的狂热敛财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把这做光盘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据为己有呢？更何况有多少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发放神韵光盘的过程中被中共绑架、被判刑，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和仇恨沈运？这其中包含的深层内涵，不值得人们去深思吗？不值得以记者为职业的人向自己的良心发问吗？正如很多神韵观众所感受到的，神韵传递的是神的信息。法轮功学员们是有强大坚定信仰的修炼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但是不理解不等于可以肆意践踏和否认神的作为。神佛是慈悲的，但有些罪恶却是神也不能宽恕的，那就是亵渎神，直接否定神的行为。至于为什么这种罪恶无可饶恕，许多信仰体系中对此都有训诫。对神的行为和恩赐，善良有灵性的人，对神敞开心扉的人，谦卑向神的人，可以直接在心里感受到。而狂妄自大，不断排斥神、否定神的人，其灵性也会被他自己封闭，甚至完全扼杀。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这些无知的人将再也没有忏悔和赎罪的机会。